陈敏，字元公，是赣州石城人。父亲陈浩有武艺才干，建炎末年因击败赣州贼寇李仁的功劳，补任官职至诚信郎。陈敏身高六尺多，精于骑射，累积官阶至中进郎。因杨存忠推荐，被擢升为阁门之后。当时福建地区多盗寇，殿前司的士兵前往戍守，大多不服水土。到这时，开始招募3000士兵，设置左翼军，任命陈敏为统制，驻扎在漳州。陈敏勘察各郡的要害之地，共13处，都分兵扼守，盗贼一出现就被抓获。赣州骑术占据城池叛乱，聚集数万人，打算放弃赣州向南进攻。陈敏听说后说，赣州士兵精锐强劲，善于走险路，如果朝廷发兵还没到，万一他们奔突冲撞，长江、湖广、福建、广东都会骚动。不等命令，率领自己的部队急行7天，直接抵达赣州，并包围了城池。过了一个月，朝廷命令李庚率领各路兵马到达，攻破了城池。累积战功，被授予右武大夫，封为武功县男，兼任新州刺史。被召入朝廷，高宗见他身材魁梧，任命为破敌军统制。不久遭遇母亲去世，朝廷下诏让他起复，率领所部驻扎在太平州。绍兴31年，金主完颜亮前来进攻，程敏任金葫芦招讨使，将陈敏的军队归属他指挥，升任马司统制，驻军在金汉之间。陈敏劝程敏说，金人的精锐骑兵都在淮河汴京，必定没有守备，如果从陈州、蔡州直捣大梁，击溃他们的腹心，这是救援江淮的办法。程敏不听，跟随程敏返回驻扎广陵。当时金兵还没有渡过淮河，陈敏又劝说程敏在半路拦截金人的归师，又不听。陈敏于是称病辞官，回到姑熟。孝宗即位，张俊任江淮宣抚使，奏请任命陈敏为神进军统制。张俊视察军队，改任他为都督府五峰军都统制。朝廷派李显忠北伐，张俊想派陈敏同行。陈敏说，剩下出兵不是时候，而且金人重兵都在大梁，我们是客军，他们是主军，胜败之势已经很明显了，希望稍微延缓。张俊不听，命令陈敏驻扎在盱眙。李显忠到达扶犁，果然失利，陈敏于是进入泗州守城。金人议和，朝廷下诏让陈敏退守滁阳。陈敏向朝廷请求，认为滁州不是受敌攻的地方，改戍守高邮，并兼任之军事。与金人在射阳湖交战，击败了他们，烧毁了他们的船只，追到沛城又击败了他们。乾道元年，升任宣州观察使，被召入朝任主管侍卫部军司公事。过了一年多，陈敏上书直言说，长期担任宫廷警卫，无法效犬马之劳，况且敌情多诈，何意不可靠。现在两淮没有防备，陈请求带领旧部士兵再次戍守高邮，并请求重新修筑高邮城。于是被削去长街，任命为光州观察使，分五峰军为四军，升任陈敏为都统制，兼之高邮军事，并赐给筑城屯田的费用。陈敏到任后，城墙的板柱高度厚度都比旧制增加。从宝应到高邮，按照旧有的石闸12处加以修整，从此运河通畅，没有冲决的祸患。乾道4年，北界人士望在涟水军叛乱，秘密向本朝投诚，声称联合山东12州豪杰起义，以恢复中原。皇上问陈敏，陈敏说，士望是想借我国威势来抢劫罢了，必定不能成事，希望不要听信。恰巧屯田统领官与士望勾结，士望失败，金人有挑拨的言论，皇上知道不是陈敏的罪过，于是召陈敏为左骁卫上将军。言事者议论，想戍守清河口。陈敏说，金兵每次从清河出兵，必定先派兵马从上流秘密渡河，现在想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，应该先修整滁州城池，因为滁州是南北咽喉，彼此必争之地。长淮2000多里，河道通向北方的有5条，清河、汴河、郭河、颍河、蔡河。通向南方进入长江的只有滁州的运河。北人的船只从5条河而下，想图谋渡江，没有滁州运河，无法到达。过去周世宗从滁州北神堰开凿老灌河，使战舰通入长江，南唐于是失去两淮之地。 由此说来，楚州实在是南朝命脉所在，希望朝廷留意。到这时再次出任守高邮，于是下诏让他与楚州守臣左右一同修筑楚州城。左右去世，于是调任守楚州。北方的使者经过时，看到城上的女墙坚固崭新，号称银柱城。因归正人200家逃回北方，陈敏被降授为中州团练使，罢免为福建路总管，改任江西路总管，驻扎在赣州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朝廷命他前往福州挑选士兵，又命他回豫章教阅江西团结的各郡人马。不久提举右神官，仍奉朝请，接着恢复齐州防御使，再次任五峰军都统制兼之楚州，又恢复光州观察使，因病去世。特赠庆远军承宣使。张兆字君清，成州人，年轻时隶属张俊帐下，累积战功任河州知州。曾经奉命出使，一天金人拿着所画的宋佑龄、献灵二帝的向道馆舍中都是北方服饰，张兆向画像拜了两拜。馆舍的人问他，回答说张兆虽然不认识他们，但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恐怕不是北朝祖宗，怎敢不拜。孝宗听说后喜欢他，因此被提拔重用。绍熙五年被任命为新州都统制兼之新州，替代吴挺。庆元二年，赵彦瑜担任四川统帅，认为关外距离新元远，紧急时恐怕失去时机，再次请求分东西为二帅，张兆于是兼任西路安抚司公事。在此之前，赵汝愚任从官时，每次上奏说吴氏世代掌管蜀地军队，不是国家之力，请求让张兆代替统领五星的军队。大概赵汝愚的意思是想让吴锡做文臣统帅，以杜绝日后掌握兵权的苗头，但没有来得及实行。赵汝愚执掌枢密院后，极力推辞不接受，对光宗说如果五星早晨任命了统帅，臣晚上就接受任命。皇上答应了，于是任命张兆为成州团练使，新州诸军都统制。张兆在新州很得军心。庆元六年去世，郭杲接替他。毕在玉，字德清，兖州人。父亲毕敬建炎年间跟随岳飞护卫巴陵，转战江淮之间，累积官阶至武义大夫。毕在玉因恩荫补官，隶属侍卫马军司，武艺超群，能拉二弹七斗的弓，被拉118斗，不射二弹，马射1弹5斗。孝宗召见他，非常高兴，赐给战袍、金钱。开禧二年，朝廷下诏北伐，任命殿帅郭尼为山东、京东招抚使，派毕在玉与统制陈孝庆攻取四州。毕在玉请求挑选新招募的敢死军为前锋，郭尼给了他87人。招抚司约定日期进兵，金人听说后关闭阙场，堵塞城门作为防备。毕在玉说敌人已经知道我兵出发的日期了，兵以奇胜，应当提前一天出其不意。陈孝庆听从了他。毕在玉犒劳士兵，用忠义激励他们进兵破进四州。四州有东西两城，毕在玉命令在石屯下陈列歌旗船桨，好像要进攻西城的样子，自己却率领部下士兵从山间小路直奔东城南角，率先登城，杀死敌军数百人，金人大败，守城的人打开北门逃跑。西城还在坚守，毕在玉竖起大将旗，喊道：大宋毕将军在此，你们都是中原移民，可以赶快投降。不久有淮平知县用绳子吊下城墙来请求投降，于是两城都被平定。郭尼来犒赏士兵，拿出御宝刺史牙牌交给毕在玉。毕在玉推辞说国家河南有81州，现在攻下四州两城就得一个刺史，以后用什么来赏赐？况且招抚使从朝廷得了几个牙牌，坚持推辞不接受，不久被任命为环卫官。郭尼调派李汝义、郭卓攻取宿州，又派陈孝庆等人接续，命令毕在玉率领480骑为先锋攻取徐州，到达洪县，遇到郭卓、李汝义的士兵裹着伤口返回，问他们，回答说宿州城下大水，我军失利，统治田郡脉已被敌人擒获。毕在玉督促士兵急速前进，驻扎在灵璧，遇到陈孝庆驻兵在凤凰山，将要撤回。毕在玉说宿州虽然没打胜，但兵家胜负无常，怎能立即自挫锐气，我奉招抚使命令攻取徐州，借到这里宁可死在灵璧北门外，也不死在南门外。恰巧郭尼有信给陈孝庆，命令班师 毕在玉说：“郭，李军队溃败，敌人必定追孽，我应当自己抵御他们。”金兵果然以5000多骑兵分两路而来，毕在玉命令20名敢死士兵守住灵璧北门，自己领兵冲入敌阵。金人看到他的旗帜，喊道：“毕将军来了！”于是逃走。毕在玉手挥双刀，涉水追击，杀死很多敌人，铠甲衣裳都染红了，追击败军30里。金将有人拿着双铁锏跃马向前，毕在玉用左刀隔开他的铁锏，右刀砍他的肋部，金将落马而死。各军从灵璧出发，毕在玉独自留下没动，估计军队走了20多里才放火烧灵璧。诸将问：“晚上不烧，今天烧，为什么？”毕在玉说：“晚上烧会照见虚实，白天烧烟雾遮蔽看不见，他们已经败了不敢逼近，各军才可以安全行军，没有顾虑。你们怎么知道兵容易进却难退呢？”这时邱崇替代邓友龙为宣抚使，用檄文召郭尼回扬州，不久放弃四周，命令毕在玉回盱眙，于是任盱眙军之军，不久改任镇江中军统制，兼守地如故。因奉黄山之功，授予达州刺史。这年冬天，金人以骑兵步兵数万，战船500多艘渡过淮河，停泊在楚州、淮阴之间。宣抚司发檄文令毕在玉救援楚州，派段正、张贵替代他。毕在玉离开盱眙后，段正等人惊慌溃散，金人进入盱眙，毕在玉又重新平定盱眙，被任命为镇江副都统制。金兵7万人在楚州城下，3000人守淮阴的粮草，又在粮3000艘停泊在大清河。毕在玉侦察得知，敌众我10倍，难以用力量取胜，可以用计破敌。于是派统领许俊从小道赶往淮阴，夜里二更闲没到达敌营，各自携带火种潜入，埋伏在粮车之间50多处，听到哨声就点火，敌人惊慌逃窜，生擒乌古伦失乐、蒲察元奴等23人。金人又从黄狗滩渡淮河，倭寇守将望风逃跑，濠州、滁州相继失守，金人又攻破安丰。毕在玉对诸将说：“滁州城坚兵多，敌人粮草已空，所忧虑的只是淮西罢了，潞河最重要，他们必定合力进攻。”于是领兵赶赴潞河，不久命他节制淮东军马。金人到达竹镇，距离潞河25里。毕在玉登城，放倒旗帜，停止击鼓，在南土门埋伏士兵，在土城上排列弩手。敌人刚到壕沟边，众弩齐发，宋军出战，听到鼓声，城上旗帜一起举起，金人惊慌逃跑，追击大败他们。金万户完颜伯腊都、千户尼庞古等以10万骑兵驻扎在程家桥、马鞍山，进兵将城围了好几重，想烧坝木、掘好水。毕在玉命令强弩射退他们。不久，何时烈都统合兵进攻更加猛烈，城中箭矢用尽，毕在玉让人撑开青盖在城上来回走动，金人以为是主兵官，争相射他，一会儿箭籍在楼墙上像刺猬一样，获得箭矢20多万。何时烈领兵退去，不久又增兵，环绕城4面营帐，连绵30里。毕在玉下令在城门奏乐以示闲暇，同时派骑兵出击，敌人昼夜不得休息，于是退去。毕在玉预料他们还会再来，于是亲自领兵夺取城东野新桥，从敌人背后出击，金人于是逃走，追到滁州，天降大雪，于是回师，缴获骡马1531匹，鞍600副，衣甲旗帜与之相当，被授予中州团练使。开禧3年，被任命为镇江都统制，兼权山东、京东招抚司事。回到扬州，被任命为骁卫大将军。金人包围滁州已经3个月，连营60多里。毕在玉派将分道骚扰攻击，军威大振，滁州之围解除，兼任扬州知州、淮东安抚使。扬州有北军2500人，毕在玉请求分属建康、镇将军，每队不过几人，使他们不能作乱。又制造轻甲，长不过膝，披甲不过肘，头盔也减轻重量，马甲改用皮质，战车改用木质，并在下面设转轴，使一人之力可推可举，务求便捷而不沉重迟缓。敢死军本是乌合之众亡命之徒，毕在玉能驾驭，使他们发挥作用。陈世雄、许俊等都是毕在玉所推荐。张建雄恃勇桀骜不驯，毕在玉向朝廷列举他的罪状，命以军法处死他， 诸将畏惧服从。嘉定元年被任命为左骁卫上将军。何以达成，多次上书请求归乡，下诏不允许，任命为保康郡承宣使，下诏奖励，不久令代职奏事，提举右神官。嘉定六年提举太平兴国公。嘉定十年以武信军节度使退休，去世享年70岁。赠太尉，累赠太师，谥号忠义。毕在玉姿貌雄杰，早年以权力闻名，当时战事停息，没有机会施展。一旦边事兴起，诸将望风逃跑，毕在玉的威声才开始显著，于是成为名将。安丙，字子文，广安人。淳熙年间考中进士，调任大足县主簿。任期届满后到朝廷，陈述属地利弊15件事，言辞都很恳切。遭遇父亲去世，守丧期满后被征召为利西安抚司干办公室，调任曲水城。吴挺任统帅，了解他的才能，邀请他任职。改任官职，任兴凡县知县。遭遇母亲去世，守丧期满后任小西县知县。任隆庆府通判。嘉泰三年郡中发大水，安丙禀告知府张鼎，发放长平仓的粮食赈济灾民。不久又开凿石头改移溪流，从此没有水患。任大安军之军，当年干旱，百姓粮食困难，安丙用自己的家财到下游买米数万石来赈济。事情上报朝廷，下诏加封一级官阶。开禧二年边境战事刚兴起，程松任四川宣抚使，吴锡任副使。安丙向程松陈述了10件值得忧虑的事。随后程松在汉中开设府署，途经三泉，夜间邀请安丙商议。安丙又对程松说，吴锡一定会贻误国家大事。程松没有醒悟，原来安丙曾做过吴锡父亲的门客，一向了解吴锡。不久吴锡上奏朝廷，任命安丙为随军转运司，驻守河池。当时凉州、扬州的义士正袭击攻取河上原，不久被金人夺回，守将弃甲而逃。11月戊子日，金人进攻秋池堡，攻破天水，由西河进入成州，宋军溃败，吴锡置之不理。金人在关外四周大肆掠夺，如同践踏空城，军民不知死所。吴锡以暗中派他的门客姚怀元联络金人，到这时吴锡返回新州，刘安丙在榆关，不久又发文书将他召回武兴。12月丙寅日，金人带着他们的诏书和金印来到居口，吴锡秘密接受，宣称金朝使者想要四周来议和，并迅速送信暗示程松离去。癸酉日，吴锡接受金朝诏书，自称蜀王，张榜告谕四川。三年正月甲午日，吴锡冒用帝王称号建立官制，向金人称臣，将他即位的那一月改为元年，改新州为新德府，任命安丙为中大夫、丞相长史，代理行都省事务。在此之前，从事郎前拱之随从吴锡在河池，曾梦见吴锡在神祠祈祷，用银杯座占卜工具投掷，神站起来对吴锡说，你怀疑什么？你怀疑什么？以后的政事已经交给安子文了。吴锡没明白，神又说，安子文有才能，足以办成此事。前拱之醒来，心里觉得这是奇异，详细告诉了吴锡。事情已经发展到炽烈地步，安丙无法脱身，考虑白白死去没有益处，就表面顺从而暗中图谋对付他。于是与杨巨源、李好义等人谋划诛杀吴锡，详情见杨巨源传、李好义传。徐景旺在利州驱逐世人，擅自掌管财富。安丙派弟弟安焕前去约集诸将，共同安抚平定，等到徐景旺被处死，军民没有敢喧哗的，于是向各道发布檄文，秩序如故。吴锡建位共41天。三月戊寅日，晨报吴锡反叛的原因以及假托军命平定叛贼，从一行赏的情况，自我弹劾等待治罪，将吴锡首级、违法的器物以及吴锡接受的金人诏书、金印和所藏匿的庚牌用一马传送。朝廷起初听到变乱，不知怎么办。韩托胄给吴锡的信也说，随后颁发毛土之封，急忙召见之镇江府宇文少杰询问。宇文少杰说，安丙不是依附叛逆的人，一定能讨伐叛贼。于是秘密颁下帛书说，安丙一向推重才干，有志于功业，如今听说吴锡图谋不轨，你被胁迫，想必是因为凶焰正盛，恐怕给蜀地带来更大祸害，所以暂且顺从而已。难道有一天忘记君父吗？ 如能图谋无锡报效国家，以表明本心，就应当破格推赏，即使二府的高位也不吝惜，更应审时度势，务必成就大事，以符合委托之意。帛书还未到达，捷报已传来，朝廷上下动容，相互庆贺。辛丑日，加封安丙端明殿学士、中大夫、知新州、安抚使兼四川宣府副使，下诏奖励，恩宠礼遇比照执政，如同帛书的旨意。当时都统孙中瑞由凤州进攻大散关没有攻克，统领强德等人由其道从松林堡攻破金军营寨，四月癸丑日攻克大散关。孙中瑞贪图功劳，吝惜财物，赏罚错乱，大失军心，而且很快返回凤州，把关要交给平庸的将领陈显。癸酉日，大散关再次失陷，杨聚元自己请求收复，安丙派朱邦宁协助他。安丙非常厌恶孙中瑞，发檄文召他到司中议事，想要废除他。杨聚元到达凤州，斩杀孙中瑞及其子孙奎，安丙于是将孙中瑞依附伪政权进献降表的罪行上报朝廷。在此之前，因诛杀无锡的功劳，杨聚元捕人朝凤郎，给予通判差遣。杨聚元派他的亲孝富贵到朝廷报功，详情见杨聚元传。于是安丙上书请求辞官闲居。到这时，金人在边境上张贴告示，得到安丙首级的赏给银绢20000匹，立即授予四川宣府。当时正在议和，唯独安丙告诫整饬将士虚张声势，以功为首，威名很显著。下诏因蜀地平定，派吴烈安抚小谕四川。当时沿边关隘全被金人毁坏，安丙给当时的宰相写信说，西河这一面已修置筹池，囤聚粮食草料，使军民可以防守，如果敌人来到，就坚守壁垒不作战，他们想进攻不行，想越过不敢，如果西河可以守住，城州境内自然不敢侵犯，城州黑谷、南谷也都驻扎重兵。天水虽然不可守，距天水10里左右，现正在创建白环堡，与西河互为犄角，又增修鸡头山堡，都用民族防守，以及修置黄牛堡，修筑新兆园，屯驻1000多人。凤州秋房园尤其险峻，绍兴初年，周至在这里，宣府吴界曾修筑家祭寨，前面就是马陵堡，正扼守在凤州之后。所有这些城堡既然坚固，金人绝不敢靠近。而河池、沙金平、榆关都有大军屯聚，其他小路，即使关内如大安，也暗中招募民族，授给器械，作为掩击的准备。又说，现正在关外广泛结交义士，每月供给粮食，让他们各自保全田产、房屋、祖坟，等事情平定后，就编入军籍，并鼓励他们耕种，或许可以长久。以安丙的看法，单纯做防守技艺，那么精选50000人也足够了。李好义镇守西河，说四周战事之后，民不聊生，请求减免租税，以惠及创伤之民。安丙向朝廷请求，又因缅州都统司所统辖的十军权力太重，所以从吴陵到吴挺、无锡都有伟大不掉的忧患，于是请求分置副都统制，各部隶属将前、右、中、左、后五军隶属都统司，踏白、崔峰、选峰、侧峰、游弋五军隶属副司。夏兆都听从他的建议。当时方信如出师返回，金人议和意愿未决，而且想要得到首先倡议兴兵的人，韩托胄大怒。皇帝亲笔写信赐给安丙，说金人必定再来，应当激励将士，合力复攻。韩托胄被杀后，赐给安丙金器120两、细绢20匹，升任资政殿学士。合议达成，归还大散关、阁牙关。安丙分派辽蜀、丈量扬州、缅州、新源、大安的民田，另定租税。右丞相史弥远被起复，安丙写信说，从前仁宗起复复辟，文彦博、孝宗起复蒋福都极力推辞，这是名教所系，人言可畏，希望阁下迅速辞去成命，以平息议论者之口。论者认为他说的对。升任大学士、四川制治大使兼知新源府。间谍得知金人迁都汴京，官府豪杰寇关愿意投降的很多。安丙认为这正是冉闵告进之时，于是给宰相写信说应当兴师问罪。朝廷议论担心安丙轻举妄动，于是下诏让安丙更加整修守备。七年春，安丙派他宠爱的官吏安藩、 何九龄联合官军夜间袭击秦州，战败而归。王大才抓住何九龄等七人斩首，并向朝廷控告安秉。三月，下诏任命安秉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，赐亲笔信召他。行至广德军，升任观文殿学士，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。到任后，留心学校，向太常请求创制大成乐。但施政崇尚严酷，转运判官张赖弹劾安秉，朝廷不答复。御史李安行连同张赖一起弹劾，张赖被罢免，安秉被授为崇信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万寿官使。派阁门舍人文人于赐予任命，赐给金节、金印、衣带、鞍马。三次辞县，回到蜀地。董居易任蜀帅，大失士心。金人乘机攻破赤丹、黄牛堡，进入午休关，直捣凉州、扬州，到达大安。宋军所到之处，立即溃败，散入巴山。十二年，聂子树接替他。当时安秉的儿子安轨重任果州知州，聂子树立即发檄文让他兼任参议官。四月，红巾贼张福、莫简反叛，进入利州，聂子树逃走。总领财富杨九鼎与贼相遇，逃入民舍藏匿，贼兵追赶杨九鼎，杀了他。聂子树退保剑门，发檄文让安轨仲监管军马，负责讨贼之责。安轨仲召来荣帅张威等军会合，贼兵从阆州趋向遂宁，所过之处无不残灭。安秉想自己携带十万民钱与聂子树前往宜昌招募士兵，聂子树说大臣没有皇上的圣旨，不可轻易出动。安秉于是前往果州。当时四川大为震动，比无锡之变更甚。张方首先上奏说，功勋威望如安秉者，如今还可任用。为了翁给宰执写信说，安秉不启用，那么贼兵就不会很快平定，蜀地不可安定。连贼兵也说，必须安相公做宣抚，事情才能平定。李泌、李直当时分别镇守铜川、遂宁，也都用国事勉励安秉。五月一未日，安秉到达果州，当天贼兵焚毁彭溪县。即有日，下诏启用安秉为四川宣抚使，授予便宜行事之权。不久下致书，受任保宁军节度使，兼知兴元府、立东安抚使。安秉上奏，臣不推辞年老来报效国家，但做事不招致怨恨，难以成功，恐怕会招来毁谤交相攻击，使臣独自怀抱赤心，无法向上表白。从前秦派甘茂攻打宜阳，以至于以息壤再比为质，未派岳阳攻打中山，以至于向他展示一箱棒书。君臣之间似乎不必如此，但自古至今，毁谤因猜疑离间而成，祸患因嫉妒而得到。何况臣已在此前受过伤害，怎么能不从此警惕？下诏说，从前唐太宗因西部贼寇未平，下诏启用李靖，李靖慷慨请行，不因年老有病推辞。代宗有朔方之难，图谋任用郭子仪，郭子仪闻命上路，也不因谗言猜忌而自疑，都能诚实立功，光耀史册，朕很仰慕他们。如今蜀道骚乱，未能宽解朕的忧虑，朕从闲居中启用你，赋予一方重任，而你忠于报国，义不辞难，朕用人差不多可比唐宗，你是朕无愧于礼，郭了。勉励图谋大功，以成就国事。随即命丁玉改任知兴元府。甲申日，从果州出发。丙戌日，到达遂宁，贼兵还在蒲州名山负隅顽抗。安秉下令各军合围，断绝他们打柴汲水的道路，来困住他们。不久，张威、李贵俘获张福等十七人献上，安秉下令将王大才剁成肉酱来祭奠杨九鼎。七月庚子日，全部俘获余党千余人都斩杀了。庚戌日班师，于是移至所到利州，赐给保宁军节度使印。安轨仲也加封三级官阶，升职华文阁，起复主管宣抚司机仪文字。第二年，升安秉为少保，赐给衣带鞍马。安秉因关外银田多有余力，命官员清查。有个叫文该的人正为母亲扶丧，安秉擅自起复他，让他干办榆官粮料院，让他负责错置，并且把宣抚副使印借给他。而冯安世这个人又在利州设置耕扩局。于是为了翁给安秉写信说，幕府征辟应当用金术信后之事，不可用冒丧之人。而且公镇守蜀地八年， 有恩就有怨，怎能人人计较，事事处理，使自己处身很狭隘，恐怕会给子孙宾客留下无穷牵累。虽然今日理财难以拘泥常规，但告发绝产，首报白契，揭发隐田，四查富民过失，追究沿九户亏额，抱怨邪愤，招权纳贿的人必将纷纷而起，而公独自承担怨恨。安丙回信说，关外抵买需用400万名，而总领所见现钱只有25万，多方错置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倘若都是清流，如何能办成事？蜀世中如令地家父，里程之辈，轻则轻，高则高了，他们肯办理钱谷俗务吗？刘光祖曾严厉责备杨府不能举义诛叛，杨府说，光祖只是没有身当其局罢了。我对魏乐翁也这样说。此后冯安世越来越不法，近臣有写信给安丙，而冯安世的党羽也揭发他的事，安丙将他用枷锁押送大安，彻底惩治。在此之前，西夏人来请求出兵合力攻打金人，安丙一边上奏一边行动，分派将士赶往秦州、巩州、凤翔，委派丁玉节制军队驻扎在巩州。西夏人以枢密使子宁率众20余万，约定西夏兵野战，宋军攻城。不久攻打巩州不克，于是停止。安丙去世，复告上报，以少傅退休，停止上朝2日，追赠少师，赐丧葬费银绢千计，赐缅州祠庙匾额为英惠庙。李宗亲笔赐谥号中定。安丙所著有小然集。杨巨源字子渊，祖先是成都人。父亲杨信臣客居义昌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杨巨源洒脱不拘，有大志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的书籍。参加进士科考试不中，参加武举又不中。刘光祖见到他，觉得他与众不同，将他推荐给总领钱粮的陈业，以右职的身份被举荐担任凤州卜子原仓官。他驰骋涉猎，倾尽财产供养世人，沿边的忠义之士都佩服他的才能。后分插榆关粮料院，调任兼兴州河江善军仓。无锡反叛，杨巨源暗中怀有讨贼的志向，结交了300名义士，供给他们钱粮。有个游义军统领张陵，力能拉开两世功，对江朱邦宁身高6尺，勇力过人，都被无锡猜忌。虽然屡次作战有功，也不加赏赐。张陵等人因此怨恨无锡。当时张陵在居口，朱邦宁在河江，杨巨源于是与他们深深结纳，并聚集忠义之人朱福、陈安、富贵等人。无锡胁迫安丙担任丞相长史，安丙称病。梅州士人程梦溪来见安丙，安丙叹息说，世事如此，世上没有豪杰。程梦溪于是提及杨巨源的谋划，安丙说，肯来见我吗？于是嘱咐程梦溪写信给杨巨源，邀请他到卧室。杨巨源说，先生竟然成为逆贼的丞相长史了吗？安丙浩哭着说，眼前的兵将我都了解，不能奋起，必须得到豪杰才能消灭这贼人，那样我就没有忧虑了。杨巨源说，先生的决心确定了吗？安丙指着天发誓说，如果诛杀这贼人，即使死了也是忠鬼，还有什么遗憾？杨巨源非常高兴说，没有先生不足以主持这件事，没有我杨巨源不足以了结这件事。当时李好义、李好问也结交了李贵、杨君玉、李坤臣共几十人，李坤臣邀请杨巨源与李好义会面。杨巨源又非常高兴地说，我与安长史商议，在3月6日邀请无锡拜谒庙宇，集合勇士刺杀他。李好义说，他出来时街巷狭窄，随从护卫将近1000人，事情一定难以成功。听说熟食日祭祀东园，图谋他就在这个时候。杨巨源认为他说的对。李好义希望见一面安长史作为凭证。杨巨源说，我现在先替长史说明，明天在伪宫中让长史问你的先事就可以了。杨巨源将此事告诉安丙。第二天李好义在伪宫中见到安丙，向他作揖。安丙说，过去与令尊同僚，杨审干大力称赞你的才略，不久会委任你职务。他们的谋划于是决定。杨君预先嘱咐他的同乡白子深起草诏书，文辞不雅逊，杨巨源重新起草，暗利用河江仓的诛杀印记。杨巨源、李好义担心事情逐渐泄露，于是在2月乙亥日天未亮时，李好义率领他的党徒进入伪宫，杨巨源拿着诏书骑着马，自称奉命而来， 进入内门，吴锡开门想要逃跑，李贵抓住杀了他。卫兵开始抵抗打斗，听到有诏书都退却了。杨巨源、李好义迎接安炳宣读诏书，将吴锡的首级示众。三军推举安炳代理四川宣抚使，杨巨源代理参赞军事。安炳向朝廷奏报功劳，以杨巨源为第一，诏令捕授成侍郎。杨巨源对安炳说，吴锡已死，贼人的胆魄已破，关外四周是蜀地的要害，何不乘势恢复夺取。李好义也这样说。安炳顾虑军队没有献粮，杨巨源极力主张不夺取四周必有后患，自己请求担任随军错置粮运。于是分派李好义收复西河州，张陵、李简收复成州，刘昌国收复接州，孙中瑞收复散关。不久诏令杨巨源转任朝奉郎，给予通判差遣，兼任四川宣抚使司参议官。安炳一向厌恶孙中瑞，听说孙中瑞失守散关，发檄文召他回来，想要废除他，先命令杨巨源协同朱邦宁率领河州兵马2000策应。杨巨源到达凤州，趁孙中瑞出来迎接，在幕后埋伏壮士，突然出来斩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儿子孙奎。安炳于是将孙中瑞复从伪朝的贺表上报朝廷，并且等待治罪。在此之前，蒋玉诛杀叛贼的诏书到达河州，杨巨源对人说，诏命一个字也不提及我，怀疑有人遮蔽我的功劳。不久报告王喜被授予节度使，杨巨源更加不平。当时赵燕娜因为在夔州诛杀陆喜而得到州通判，杨巨源说，杀陆喜得通判，杀吴锡也得通判吗？写信回复安炳说，飞剑射下聊城，深深仰慕鲁仲连的高洁道义。解下官印离开彭泽，差不多有陶敬杰的清风。又派人向朝廷申诉功劳，并到兴元都统治彭禄那里请求他写信给韩托胄。彭禄表面答应，而暗中告诉安炳。有人说杨巨源与他的党徒米芾、车燕谋划作乱，安炳命令王喜审讯他们，米芾、车燕都被判罪。正将陈安又告发杨巨源结交死士进入关内，想要焚烧河州州志，等安炳出来就杀他。安炳积累先前的事情，因此想要除掉杨巨源，但没有找到借口。恰逢杨巨源在凤州将文书送给金凤祥都统使，文辞像是用笺，并且自称宣抚副使，而用了参议官的印信。金人将文书送到安炳那里，杨巨源正与金人作战，在长桥战败，安炳于是写信召杨巨源，杨巨源起了疑心。有个粮权主簿高月成是杨巨源推荐担任随军拨运的，前来见杨巨源，劝他回去，杨巨源相信了他。当时彭禄已到河州，六月人生日，杨巨源回到幕府，安炳秘密命令彭禄逮捕杨巨源。杨巨源完全不知道，以为彭禄是来拜访自己。谈话完毕，彭禄起身，杨巨源送他到宾客休息处。武士上前扯住他的衣襟，杨巨源还大声呵斥他们，但已经被驱赶到亭下。杨巨源大喊道，我有什么罪？安炳隔着屏风派人告诉他说，你为何假称宣抚副使？命令带上刑具押送阆州监狱。杨巨源说，我一时用箭，日后一定有人为我辨明此事。安炳送给他酒菜，杨巨源说，我一生无愧，死而无憾，只有妹妹未嫁，宣抚照顾她。癸酉日，杨巨源的船抵达大安龙尾滩，将校樊世显在岸上呼喊，杨巨源知道将要被杀，指着那地方对他说，这是一块好葬地。樊世显说，哪里有这样的。船行了几步，对他说，宣生渴了很久，来一杯酒吗？杨巨源推辞说不喝，又说，宣参带刑具已经很久了，何不稍微松快一下。杨巨源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左右立刻拿块刀砍断他的头，只连着不到一寸，于是以杨巨源自杀报告宣抚司。几天后，安炳命令将他埋葬。杨巨源死后，忠义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听说的人流泪，见外事人张伯威写文章评吊他，文辞尤其悲切。杨巨源是他的属吏，李泌在朝廷听说后说，哎，杨巨源死了。安炳因为人心惶惶，上奏章请求免职。杨府也说，安炳杀杨巨源一定会招致变乱，请求让刘甲代替他。起初杨巨源与李好义结交官军，而安炳秘密策划反正，各自不知道对方， 将杨巨源与李好意联系起来的是李坤臣，而将李好意与安炳联系起来的是杨巨源。杨巨源给刘光祖写信，叙述安炳回答的话，刻板印刷流传，安炳已经不高兴，谗言逐渐积累，终于酿成这场祸事。城中郎李拱投书，献上所作的《巨源传》，为他申冤，朝廷也念及他的功劳，赐庙包中，追赠宝摩阁待制，封赏他的两个儿子。制制使崔与之请求由官府供给他的安葬费用，加赠宝摩阁直学士、太中大夫。嘉熙元年，李宗特赐谥号钟敏，儿子杨履正最终官职为大理卿、四川制制副使。李好意，下归人，祖父李世忠，建炎年间以平民身份守卫化州，积功官至中州团练使。父亲李定一是新州中军统制。李好意20岁从军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在西边排名第一。起初以准备将身份讨伐文州藩部有功。开禧初年，韩托胄开拓边境，吴锡为主帅，李好意担任新州正将，多次请求派出精兵袭击金人，吴锡怀有异谋，不采纳。不久，关外四州全部陷落，金人长驱直入散关，吴锡接受金人的游说，以属地反叛。李好意从清方听说变故，急忙赶回，与哥哥相对哭泣，谋划诛杀吴锡。恰逢吴锡派李贵追杀宣抚使程松，李贵对他的党徒说，程宣抚是朝廷重臣，不可以杀。李好意知道他有赤心，可以将谋划告诉他。李贵于是约了李彪、张渊、陈立、刘虎、张海等人，李好意又秘密结交亲卫军黄树、赵亮、吴正等人。妹夫杨君玉也参与指导，李好意告诫说，此事要誓死报国，拯救四属百姓，小心不要泄露，留下他的母亲作为人质。李好意兄弟谋划说，如今人人都可以杀吴锡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吴锡，吴锡死后如果没有威望的人镇抚，恐怕一场变乱未平息，另一场变乱又发生。想要到时候立长史安炳来主持事务，因为吴锡曾经授予安炳伪丞相，而安炳托病不去，所以兄弟有这样的谋划。不久，杨君玉与李坤臣来了，李坤臣于是说，安炳也与何江仓、杨巨源暗中结交忠义之士，想要图谋吴锡。李好意于是派杨君玉协同李坤臣约杨巨源回报安炳。安炳大喜说，不是统治李定一的儿子吗？这人既然来了，就能断吴锡的臂膀了。于是与李好意约定二月会日举事，详见巨源传。于是约了李彪、黄树、李贵等74人，以及士人陆良弼、王福。李好意夜里犒赏士兵，指挥众人穿上铠甲，与李好古、李好仁以及子侄辈在家庙中拜别诀别，嘱咐妻子马氏说，日出后没有消息，就自己打算生死从此决定了。马氏斥责他说，你为朝廷诛杀贼人，还要家做什么？我绝不玷污李家的门户。马氏的母亲也说，去吧，努力吧，你们兄弟活着是壮夫，死了是阴鬼。李好意高兴地说，妇人女子尚且念及朝廷不爱惜性命，我们这些人应当怎样？众人都踊跃。出发后，小将陆一带领10名士卒来帮助，都用黄帛作为标志。李好意向众人发誓说，入宫妄自杀人，掠夺财物的处死。当时伪宫门大开，李好意大喊着冲入说，奉朝廷密诏，安长史为宣抚，命令我诛杀反贼，敢于抵抗的灭族。吴锡的护卫千兵都丢下棍棒逃走，于是到了伪殿东角的小门，进入侍美堂，靠近吴锡的卧室。吴锡听到外面喧闹，仓皇起身，露着头光着脚打开卧室的门想逃跑，看到李贵又停下，用手抓住内门，李贵上前争门，门扭折断。吴锡逃跑，李贵追上，用手抓住他的发髻，举刀砍中吴锡的脸颊。吴锡一向勇猛有力，将李贵扑倒在地起不来。李好意急忙叫王焕用斧子砍他的腰两下，吴锡腹痛放手，李贵起身于是砍下他的头。带领众人簇拥着吴锡的头颅出了伪宫，急忙骑马报告安炳宣读诏书，军民拜舞，欢呼声响动天地，拿着吴锡的头安抚城中，市场照常营业。李好意请求城市夺取关外四州，杨巨源赞同他，安炳大喜。杨巨源辅佐前行，王喜嫉妒他的才能，阻止他。李好意说，西河是复兴之地，西河攻下，则三州可以不战而收复。 如今不图谋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希望得到马步军1000人，死士200人，携带10天的粮食就可以成行。安丙听从了他的请求，忠义之士响应，驻扎独头岭，竟是王荣仲兄弟率领民兵会合夹击，惊人死尸遮蔽道路。实战到达山寨高堡，7天后到达西河。李好义率领众人攻城，亲自冒着箭石，人人乐于笑死，以少击中，前面没有能阻挡的敌人。金西河节使完颜清逃跑，李好义整队入城，军民欢呼迎接跪拜，清点府库归还官府。李好义起初想乘胜直接攻取秦州、陇州，以牵制怀帝敌寇，但宣抚司命令谨慎守住原有疆界，不得超越，士气都沮丧。李好义以中军统治身份知西河州去世。安丙将他的牢记上报朝廷，特赠简教少保，并赐给田地以供养他的家属。后来吴烈为他请求谥号叫中壮。李好义喜欢诵读孟子和左传，认为终身按此行事就够了。诛杀无锡时，只有幼子李治留在家中。事情完毕后，人们争相冒功求赏，杨军玉祥写上李直的名字，李好义指着心说，只有这个东西不可欺。无锡被诛后，李好义在安丙家聚集，王喜后道心怀邪恶的谋划，想杀李好义。安丙尽力解救制止，但王喜每天以杀李好义为念头。等到李好义驻守西河，王喜派他的死党刘昌国听从节制，李好义与他应酬欢饮到天亮。李好义心腹突然疼痛剧烈腹泻，而刘昌国逃走了。入殓后，口鼻手指脚趾都呈青黑色，居民没有不认为他冤枉的，嚎哭悲伤如同亲人，催风义军几乎发生变乱。不久，刘昌国白天看见李好义拿着刀刺他，惊惶恐惧跌倒地上，痈疽发作而死。王喜是无锡的大将，贪婪淫乱狠毒固执，诛杀无锡当天不肯拜诏，派他的党徒进入围攻抢掠殆尽，又夺取无锡的姬妾数人。后来他想杀害李好义为无锡报仇，安丙不能制止，擅自任命他为节度使之兴州，而他的仇恨仍未消解。曾经出兵到船栅岭，还没交战就抛弃军队先逃跑了，金人于是从黑谷长驱直入。朝廷担心王喜生变，授予他节度使，调任金鄂都统治而死。